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8年5月8号22点，巴黎时间5月9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恢复制裁。法英德对特朗普的决定表示遗憾。伊朗称美国的做法违反国际法规。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其他伊核协议签约国遵守协议。民调指不足1/3的美国人同意退出伊核协议。习近平与特朗普通电话谈朝鲜半岛问题。白宫称特朗普与习近平同意继续制裁朝鲜。中美元首通电话，习近平希望妥善解决中美经贸问题。特朗普表示美国国务卿正前往朝鲜为特金会准备。李克强访日称推动中日关系重返正常轨道。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旅游业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总排放量的8%。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法新社的消息说，特朗普的决定使美国与欧洲盟国之间的关系陷入紧张，也给未来伊朗发展核武带来了不确定性。法英德立即对特朗普的决定表示遗憾，而伊朗称美国的做法违反国际法规。据法新社报道，入主白宫15个月之后，特朗普终于履行他在竞选时的承诺，宣布退出其前任奥巴马在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特朗普在白宫做出正式宣布的同时还表示，美国将恢复对伊朗的制裁。法新社说，特朗普并没有详细说明美国将对伊朗恢复何种形式的制裁，不过特朗普警告，所有帮助伊朗拥有核武的国家也将受到美国的严厉制裁。特朗普只掌握确凿的证据来证实伊朗在其核活动上说谎。特朗普并且表示，现存的伊核协议从一开始就存有缺陷，美国不能够制止伊朗拥有核弹。如果允许这项协议存在的话，中东很快就会出现核武竞赛。而特朗普认为，核协议没有足够机制来防止欺诈，也不能够制约伊朗的破坏活动，包括支持恐怖主义。特朗普还表明，美国需要一项长久的方案来制止伊朗的核威胁。在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且将对伊朗恢复制裁之后，伊朗立即做出了反应，指美国退出核协议的非法。伊朗总统鲁哈尼表示，美国决定是没有履行对协议的承诺。一批伊朗的国会议员去信给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指不同政党的议员都支持政府的立场，不会重新谈判核协议。美国不能向伊朗强行施加非法的要求，漠视伊朗的权利。而德黑兰政府必要的时候一定要强烈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法德英三国对美国的决定表示遗憾。法新社消息，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推特上表示，法国将致力于寻求一项更为广泛的协议，能够涵盖伊朗的核活动以及弹道导弹计划和地区的活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则呼吁其他的伊核协议签约国要遵守协议。在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马克龙立即与德国总理默克尔以及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通了电话。马克龙在推特上表示，我们将共同致力于寻求更为广泛的协议，涵盖2015年以后的限制核活动以及洲际弹道导弹和中东地区的稳定。欧盟外交政策主管莫盖里尼呼吁国际社会应该遵守伊核协议。他表示，欧盟决心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国一道维护核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呼吁其他的伊核协议签约国遵守协议。古特雷斯表示，在美国退出伊核协议之后，其他六个签约国应该全面遵守协议的承诺。古特雷斯在一份公告当中说，对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并且恢复对伊朗制裁深感担忧。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表示，欧盟领导人下周将讨论美国退出伊核协议的决定。土耳其则表明会尽可能继续与伊朗进行沟通。另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形容特朗普做出了勇敢而且正确的决定。以色列总理又指伊朗的核协议只会引发灾难，视伊朗为地区头号敌人的沙特也指伊朗利用撤销制裁而取得的经济收益来从事中东地区动荡的活动。沙特支持美国重新制裁伊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习近平请求特朗普考虑朝方合理的安全关切。 法新社的消息说，习近平是在大连会晤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以后几个小时与特朗普通电话的。白宫称，特朗普和习近平都同意继续制裁朝鲜。法新社援引中国官方报道，习近平在电话会谈当中重申中方在朝鲜半岛问题上的立场，强调中方支持美朝领导人的会晤，希望美朝双方能够相向而行，建立互信，分阶段来行动，并且通过会晤协商解决各自的关切。习近平并且请求特朗普考虑朝方合理的安全关切，共同推进朝鲜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法新社援引白宫的消息说，美中元首一致决定继续维持对朝鲜的经济制裁。白宫在一份公告当中说，特朗普与习近平一致认为，继续执行对朝鲜制裁，直到朝鲜终止核计划以及弹道导弹计划十分重要。刚刚在大连会晤金正恩的习近平向特朗普表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支持美朝领导人会晤，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建立互信，分阶段来行动，考虑朝方合理的安全的关切，共同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据路透社消息，在中美两国贸易代表下周举行新一轮磋商之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就目前的中美贸易争端交换意见。消息援引中国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在会谈当中指，中美双方上个星期在北京就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高效而且建设性的磋商。习近平希望双方的团队可以保持沟通，争取找到妥善解决存在问题的办法，取得双赢的结果。特朗普则表示，美方高度重视美中关系，他期待与习近平保持继续密切的联系。特朗普还说，美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努力，加强各个领域的切实的合作，妥善处理好经贸问题，并且推动美中关系取得更大的发展。路透社报道，特朗普在与习近平会谈以前发推，称习近平是我的朋友。特朗普并且承诺，在美中贸易方面会有好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二宣布，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正在前往朝鲜的途中，为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历史性的高峰会谈进行准备。特朗普在白宫的演说当中表示，此刻蓬佩奥正在前往朝鲜的途中，为我和金正恩即将到来的会谈进行准备。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周二晚开幕，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评委们在布兰切特女士率领下，踩着红毯拉开了傍晚的开幕式大典。男评委们穿着夜礼服，其中有一位是来自台湾的名演员张震。女士们大多穿着美丽的长裙，只有布兰切特独树一帜，慷慨地袒露着脊背，让法国观众联想起2017年故事的女演员米歇尔·达克，她与阿兰·德龙相爱的那段美丽岁月的形象。当开幕之夜首映的西班牙影片《人尽皆知》剧组亮相，人群爆发出欢呼声。女演员佩雷洛普·克鲁兹挽着既是丈夫又是同一剧中的男主角哈维尔·巴登在红毯上走过，穿着黑长裙的佩雷洛普动情地说，开幕片是西班牙片，这让她心情格外的激动。我希望观众能像我一样喜爱这部影片。在红毯覆盖的台阶镜头最高处，评委们给摄影师留下了最后一个镜头。今年戛纳电影节禁止自拍，果然人人遵守规矩，不见一位敢于掏出手机。所有宾客进入了电影宫，在柔美的钢琴曲陪伴下，主持人贝耶嘴中流出的话语如同诗歌。他首先向新浪潮大师格达致敬，这位已经主持了几届开幕典礼的演员说的话像诗像歌，一点都不像开幕式的语言，也许这样最好。故意说着一口笨拙的英语，他向所有的来宾致敬。所有人都在，有的躺着，有的拒绝躺着。当介绍完评委，巨大的荧幕播出布兰切特精彩的表演片段，然后这位澳大利亚名演员开始用法语讲话，我们将用脑和用心去看每一部影片。这一次他没有说一句为女性辩护的话语，他已经讲得够多。贝爷重新拾起了话语，他嘲讽，可惜在座的来宾都不属于评审团成员，他们占据了 95% 的电影宫。翻译稍微迟到了一步，他的法式幽默造成了瞬间的冷场。突然，美丽的歌手 Juliette Armanette 亮了一嗓子，电影宫顿时恢复了热度。 戛纳电影节主席登台，他与贝野一道邀请大导演马丁·斯科塞斯上台，全场响起了持久的欢呼的声音。斯科塞斯说，我们有着共同热爱电影的激情，我们在这里迎接美丽的新片。斯科塞斯与比自己高出两头的布兰切特宣布，女士们、先生们，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现在开幕。贝爷在即将落幕的时刻不失时机地抢了一句，让我们在十天后约会。十天后，金棕榈奖将诞生。
最新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旅游业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相当于全球总排放的 8%。 请听杨梅的介绍。
联合国第24届气候谈判准备会议正在德国波恩召开之际，最新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旅游行业所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的总量相当于全球总排放的 8%。 报告指出，在2009年至2013年期间，全球旅游业的碳排放总量从39亿吨增加至45亿吨，增加了 15%， 比原先的预估增加了4倍。与此同时，全球旅游消费也从25,000亿美元增加至47,000亿美元。报告呼吁警惕全球旅游业不断增长的趋势，及时采取措施。报告通过对全球160个国家的旅游行业的研究指出，旅游行业排碳量最高的是航空业，这主要来自高收入国家。当然，排放增速最高的是类似中国与印度等发展中国家。而游客们的旅游趋势就是到越来越远的国家去旅游，也就是乘坐飞机旅游的频率将不断增加，因此有必要迅速出台相关的应对措施。2013年，美国的旅游排碳量位居全球首位，这一排碳量的计算是根据美国国土接待的旅客以及前往国外旅游的美国人的总数统计而出的。中国、德国、印度、墨西哥以及巴西位居其后。这些排碳量的统计数字中，除了交通排放之外，还包括住房、饮食以及购物等等。正在波恩参加会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派特西亚·艾斯皮诺萨向法新社表示，旅游业必须尽快减低排放，因为许多它赖于生存的资源都将因此而受到损失。专家们一致认为，对航空客运征收碳税或者实施排碳配额是限制碳排放的最有效的措施。国际航运，尤其是长途航运的客户的人数长期呈上升趋势。根据国际民航组织的预估，到2036年，全球每年客运人数的总数将达到78亿人。
中国一桩备受瞩目的贪腐案落幕，请听本台驻北京记者的报道。
孙正才 aurait dû être un cadre exemplaire, écrit la cour dans son verdict.
孙正才本应该是一位模范干部的，法院的判决如是这么说。但是他却因为接受金额巨大的贿赂而破坏了政府机构的工作，损坏了政治领导人的荣誉。孙正才的余生将在监狱中度过，他的财产将被全部没收，还要偿还非法所得。法院表示，这个判决是温和的，因为孙正才配合调查。在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一段视频中，孙正才表示认罪悔罪，他说，
是个真诚的认罪悔罪，接受法院的判决，不上诉。
一名政治新星的生涯就这样结束了，他本有可能成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但对他阴谋篡党夺权的指控使他很快落马。今天他也成为强大的总书记习近平清除潜在对手的有力武器，反腐运动的百万受害者之一。
一项美国民意调查显示，不足三分之一的被访问的美国人同意退出伊核协议。这些调查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多日之前执行，只有29%的受访者希望结束这项协议。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周二在东京强调，希望透过这次访问，在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原则基础之上，来推动中日关系重返正常轨道，行稳致远。李克强访问日本期间将会晤日本天皇名人，并且定于今天与日本首相安倍举行会谈。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五年互不相见，短短40天，金正恩两访中国，第一次在北京，这一次在东北大连。观察人士普遍认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举动。金正恩上次来北京可以视作是破冰之旅，自他上台以来，从未像他的父亲、他的爷爷所做的那样拜访中国，而且把外界认为亲中的高官、自己的亲姑父张承泽严厉处置。金正恩对中国表现的那么冷淡，其实阴影从他的父辈那里已经埋下了种子。当年邓小平决定与韩国建交，金日成差点走到跟中国断交的地步。金正恩上台后又十分明确的计划朝鲜要独立自主发展核武。中国刚开始在朝核问题上采取两面手法，一面跟随国际通过谈判劝阻朝鲜弃核，劝阻失败后，一开始中方并未真正落实国际制裁，后来被迫加入国际制裁朝鲜的队伍，而且越来越严格，这使得金正恩也越来越愤怒。金正恩短短几年终于在核计划发展上取得重大进步，他可能觉得可以松一口气了。正好在韩国总统文在寅努力下借力打力，通过冬奥会开启了与外界的接触，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最后终于达到从其父亲开始就希望的能与美国单独接触、单独谈判的目的。此举让中国严重地感到措手不及。在将要举行特金会这个消息宣布出来后，许多分析都指中国已被搁置在朝鲜弃核谈判进程之外。然而让人更吃惊的是，金正恩在赢足了世人的眼球后，从容地做出了登门拜访习近平的重大决定。狡兔有三窟，一般认为无论在地缘政治、经济需求上，金正恩知道朝鲜将有求于中国。对于中方，金正恩肯在朝核问题上带领全球跳舞的时候主动找上门来，自然求之不得，这是双方靠近的一个重要的原因。金正恩拜访习近平的目的绝不单纯，这里面大约有几重因素。他对中国的认识和把握要比对美国的认识和把握深刻得多。虽然中朝经济规模天壤之别，但两国制度相仿，都是党国体制、强人统治。朝鲜与特朗普的美国谈判成败与否，美国开出的条件是取决于金正恩能否彻底契合。在这一问题上，普遍认为美朝之间的尺度恐怕有相当的距离。金正恩意识到了这一点，靠近中国其实是在为特金会万一不欢而散寻找一条退路。另外一个也很重要的原因，正如金正恩在朝鲜劳动党三中全会所宣示的，朝鲜今后的任务是要大力发展经济，在这一方面就更加有求于中国。金正恩这次来显然是沿着上次的思路继续前进，他与习近平不大可能在朝鲜如何发展经济、如何与特朗普会谈方面进行深入的讨论，他来的目的就是为给这一传统的中朝关系继续加温、强化并且凸显与习近平的私人关系。如果只认为金正恩有求于中国，中国是应约来接待金正恩的，显然远远不够。在目前局面下，中方对金正恩的需求已不亚于对方对自己的需求。金正恩在打中国这张牌，中国也在打朝鲜这张牌。这里面也有两重因素，一是在朝鲜问题上，国际社会一直对中国寄托着重大希望，中国如果能够促使朝鲜脱核，一方面有助于强化中国的威信，一方面也对中国本身有利。与此相关的就是，中国清楚特朗普一直希望中国在朝鲜弃核问题上尽到最大努力，而且对最后阶段中国真正参与制裁朝鲜一直表示感谢。那么现在中国需要让美国知道的是，在朝鲜弃核问题上，既然美国需要中国的帮助，美国也应该在商贸问题上有所让步。特朗普现在在美中贸易上提出了一系列严厉的措施，一场贸易大战就要打响，这样下去对于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产生的后果难以想象。中国想让美国知道中方在朝核问题上会做朝鲜的工作，但美方也要在贸易问题上对中方松手。中国已想通过金正恩两次访问向外界显示，中国远未被排挤在朝核进程之外， 相反，朝核问题要想真正解决，仍然离不开中国。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安曼宁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法国突击队在叙利亚进行的战争，这是5月8号星期二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该报指出，自2015年以来低调行事的法国特种力量在法国的叙利亚战略中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甚至是中心的作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4月26号宣布要加强法国特种力量，以便对库尔德武装提供支持。法国总统则将法国的特种部队以及法国对外安全局作为其在叙利亚的军事上的左膀右臂。不过，法国政府只是勉强承认使用特种部队。法国世界报还指出，虽然存在让在北约的土耳其盟友生气的可能，但法国当局还是指望依靠叙利亚民族力量来瓦解伊斯兰国组织。星期二开幕的第71届戛纳电影节，也是当天下午上市的法国世界报在头版刊出的内容。就此，该报在标题中表示，本届电影节是介于两个时代之间的电影节。在国际新闻上，同一份法国世界报着重报道的有，在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极力避免在夏天之前举行选举，这和五星运动的意见完全相反，各方正在就新的选举问题而抗衡。在马来西亚，法国世界报写道，老狮子马哈迪重新回来了。该报表示，马来西亚的前强人、今年92岁的马哈迪成为反对派之后，希望自己成为反贪腐斗争的代表。另外，在该报当天的网站上，显著的位置上还刊登有一篇和中国有关的文章，标题是在北京，马克龙是一位明星，但也只是又一位欧洲领导人而已。署名布黑斯·贝德霍雷蒂的文章首先提出了这一问题，这就是在执政一年之后，国外是如何看待马克龙的呢？就此，作者从北欧国家到巴西到中国，纵览了马克龙在这些国家所留下的形象。首先，文章写道，日前马克龙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提出了要和澳大利亚和印度组织起来，以便在和中国的经贸关系中能够让中国给予完全的尊重。不过，马克龙五月初提及的巴黎、新德里、坎培拉这一新的轴心引起了北京的极大关注。文章说，北京通过《环球时报》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环球时报》5月3号的社论说，这只能说明法国处于衰退之中，法国的外交也成了机会主义外交。总之，北京对马克龙发出了警告。文章继续写道，在中国的公众舆论中，对马克龙的评价还是比较正面的。马克龙年轻优秀，娶的妻子比他年纪大了很多，非常与众不同，让中国人着迷。除此之外，中国公众舆论对马克龙的评价则是和中共的宣传相一致的了。马克龙只不过是又一名希望制止老欧洲衰退、希望重振法国经济的领导人而已。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柏林飞鸿。
5月5日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特里尔举办了隆重的庆祝活动，中国也高规格纪念马克思，于5月4日举行了纪念大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讲话，称马克思主义是中共理想信念的灵魂。 中国共产党多年来一直把马克思奉为自己的思想之父之一，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马克思在自己的祖国反而是最受争议的哲学家。西德意志报发现，德国对马克思的记忆是分裂的，在东部有550个街道和广场以马克思命名，但在西部人们难得见到马克思的名字。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里预言了价值创造和资本形成机制以及对工人的剥削。纵观今日全球经济的发展，人们不得不赞叹他分析的尖锐和透彻。但他定义的工人阶级并不是在拉一根绳，而是兵分两路再拉两根绳，一路推进社会民主和工会运动，和平改革了资本主义社会；另一路发起共产主义运动，随心所欲地演绎马克思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他们带来的是斯大林的大屠杀，是柬埔寨和北朝鲜，但这并不是马克思所追求的。特里尔周六竖起了马克思的雕像，并举办了隆重的揭幕仪式，这都很正确。错就错在特里尔让中国送来了这一雕塑，偏偏是中国把马克思尊为信念之父，这实在是个蹩脚的笑话。中国根本就不是没有阶级的社会，而是在推行速成资本主义。特里尔新历史学教授严森在接受德国电视一台采访时指出，马克思的《资本论》今天看来仍有许多精华，但马克思有两个地方搞错了：一是他认为工人和大众的贫困化会积聚发展，从而导致革命；他低估了技术的发展以及工人运动带来的社会经济体制对冲突的缓和能力。二是他低估了有创意企业的能力，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努力改善工人的居住和工作条件。今天的工人大部分生活得比马克思想象的要好。马克思之所以对资本主义感到悲观，与他当年在曼彻斯特见到的大众极度贫困有关。虽然曼彻斯特的资本主义在今天的欧洲基本已经消失，但在第三世界国家还能看到，马克思的分析对当今世界依然有效。社民党领袖纳勒斯表示，马克思是社民党历史的一部分，直到1959年，社民党视自己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党。今天的社民党当然已不是持马克思世界观的党派，但马克思和他的观察依然是社民党提倡的理性多元化的一部分。但其他党派是如何对待马克思的呢？就人们指责的共产党统治犯下的罪行，左翼党要员瓦根克内希特为马克思做了辩护。他向莱茵内加荷报表示，如果耶稣必须为以他的名义做的事情负责，那他今天就不许挂在任何一个教堂里。把马克思奉为专制体制思想之父的人，可能根本就没有读过马克思。马克思从来没有提倡过国家计划经济，他的目标是民主。不过他很早就看到一个问题，即巨大的财富意味着能掏空和破坏民主的权利。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柏林飞鸿专栏节目。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恢复制裁。法英德对伊朗的决定表示遗憾，伊朗称美国的做法违反国际法规。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其他伊核协议签约国遵守协议。民调指不足1/3的美国人同意退出伊核协议。白宫称特朗普与习近平同意继续制裁朝鲜。中美元首通电话，习近平希望妥善解决经贸问题。特朗普称美国国务卿正前往朝鲜为特金会进行准备。李克强访日表示推动中日关系重返正常轨道。 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旅游界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总排放的8%。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刘芳的《公民论坛》，以及特别节目，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今天是第71届戛纳电影节开幕的日子。法国的电影节不仅数目繁多，而且在国际上享有声誉。这除了因为法国是电影的起源国之外，自然也同电影在法国拥有崇高的地位有关。尤其是艺术电影，也被称为是作者电影。艺术电影成为法国文化业的标志，成为法国文化例外的象征。这不仅是由于法国影业界人才济济，而且也得益于法国历届政府对电影产业的长期扶持政策。在今天的今日经济节目中，我们将向大家介绍一下法国的电影扶持政策。在法国，很少有人知道法国国家电影动画中心，法语缩写为 CNC。 CNC 中心正式成立于1946年，不过它的前身早在二次大战维希政权时就已经成立，先后由政府的信息部、工业部管辖，直到1959年安德烈·马尔洛担任文化部长期间，法国国家电影动画中心才被正式纳入法国文化部的旗下。法国的电影扶持政策从一开始就是为了保护法国本国电影业的发展，而在为了摆脱美国的影响而脱离北约的戴高乐将军执政期间，扶持法国电影业显然也是为了抵制好莱坞电影。法国国家电影动画中心今天拥有每年大约10亿欧元的援助资金，这些资金被分摊给100多部文化影片，而法国每年的电影产量大约在200部影片左右。那么法国国家电影动画中心的资金来自何处？根据该中心网站的介绍，播放电影电视剧的法国各大电视台以及播放电影的网站是该中心的主要资金来源。法国的电视台必须按照其营业额上缴一定比例的税金，至于税金的数额，根据电视台或者网站播放的影片的数量以及内容不同而不同。播放暴力片或者色情片的网站或者电视台必须缴纳高比例的税金。除此之外，法国国家电影动画中心的另一大资金来源是票房预付款制度，也就是政府可以从每张电影票中抽取10%的税金。这一征税涉及所有在法国上市的影片。法国拥有3000多家电影院，因此票房预付款制度为扶持法国的电影业提供了一批可观的资金来源。除了公共资金之外，很多私营公司以及投资人都自愿投资给 CNC， 由 CNC 来选择好的电影项目来资助。如果投资电影票房收入高，那么投资者可以本利双赢；如果投资亏本，投资者可以享受政府的免税政策，将投资部分回收。此外，法国电影行业还享有其他渠道的国家或者地方政府的援助。法国政府对电影行业实行各种形式的减税或者免税政策，地方政府也以各种方式支持电影行业。当然，法国政府对电影行业的援助政策在法国国内也始终是一个引发争议的话题。电影行业是否也应该像别的行业一样由市场来调节？对电影行业的公共援助是否影响了法国电影行业的正常发展？因为事实上，许多法国生产的艺术片往往在初上市时很难获得观众的兴趣。因此，早在1998年，法国参议院就有一份报告指出，法国电影追求产量达标，而并不考虑拍摄的影片是否符合电影发行商或者观众的需求，也不利于法国影片的对外出口。法国著名导演吕克·贝松也在2000年就指出，法国影片为维持发展就必须生产能够吸引观众的影片，每个月必须至少有一部影片能够引发观众的兴趣。法国前总理若斯潘也曾经对法国的电影援助政策提出质疑，认为维持法国电影业发展的关键是在欧洲范围内建立大型的电影集团，以好莱坞相抗衡。 确实，任何形式的援助都有可能产生负面的依赖效应。不过，法国今天之所以依然是吸引全球影艺界人士的电影艺术大国，无疑同法国政府的援助政策有关。我们不妨观察一下意大利的电影行业的盛衰。意大利是欧洲最早对电影行业实行资助政策的国家。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意大利电影与法国电影曾经并驾前驱，主导欧洲乃至全球电影业。意大利曾经出现了罗塞利尼、费里尼、帕索里尼、安东尼奥尼以及德西卡等一代著名的电影大师。然而，随着政府资金的逐渐退出，意大利电影行业也逐渐走向萧条，至今依然萎靡不振。当然，法国电影业也并不仅仅制造艺术片。在戛纳电影节开幕的前夕，法国国家电影动画片中心公布最新决定，将每年斥资150万欧元用来资助惊险片、喜剧片、音乐片的拍摄。此外，中心还公布将对电影业内的女性从业人员给予特别的关注。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介绍的是法国政府的电影业援助政策，是由杨梅编播，感谢 Philip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独立中文笔会刚刚进行了换届选举，本次改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目前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多名意见人士被纳入理事会，形成9名理事中的7人来自中国国内的全新格局。中国著名意见人士高瑜、何德普、王金波纷纷获选进入理事会。我们请再次获选连任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琦女士来向我们介绍一下与本次选举相关的情况，以及对独立中文笔会未来任务的展望。天琦女士您好，首先请谈一谈新一届笔会的结构有什么改变和特色。你本人已经4次获选连任，有没有其他候选人和你竞争此一职位？
好的，我们独立中文笔会呢，在3、4月之间在网上举行了第8届会员大会。那么这一次呢，有超过半数以上的会员，也就是有115人报到参会。那么在开会期间呢，我们举行了4次全体会议，修改了章程，通过工作和财务报告，并进行选举。我之所以说这一些细节呢，是想说明一下，我们的笔会虽然是一个非盈利的民间文学组织，但是我们的态度是很严谨而且负责任的啊，一切的程序都是按照我们的章规来做的。由于会员跨全球地域，大部分会员在国内，其他的是散在海外，比如说澳洲、美国、加拿大，还有欧洲各地，当然还有香港、台湾的会员也有，台湾是非常少数，但是香港也有不少的会员。我们没有办法召开实体性的会员会议，所以多少年以来都只是在网上召开。我们这个笔会呢，是从2001年成立了，我们不断地完善我们的章程和会员大会的议事规则。用以应付各种出现的新情况，这也是汲取第6届会长用他的职权抗拒了理事会多数和会员大会多数的决定，导致了笔会的分裂的沉痛经验。因此呢，现在的章程我们是削减会长的权力，而采用理事会负责制。我们依然有9名理事，理事会下面设有3个小组和几个其他的工作委员会，还有秘书处以下也设几个工作小组，分别由理事们担任主任或者协调人，大家各司其职。至于我个人呢，原先创会的刘晓波先生曾经担任过2届会长，就是从2003年到2007年。他在狱中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希望好好的带领笔会一段时间，等他出来，请他继续挑起大梁。但是令人悲痛的是，大家都知道他于去年7月被折磨致死， 至今笔会内部有一种比较消沉的气氛，外面呢还面对言论自由的严厉打压，加上我们暂时面临资源短缺的情况，所以在这种非常困难的时候，我愿意继续承担责任，好好继续当一名义工，尽可能的为国内的会员维持一片发表员作品的原地，在他们遭难的时候进行国际营救。同时呢，我们也在中国境外举办文学会议，邀请会员们参加，让他们能够呼吸到境外的这种新鲜空气，同时和国际及港台人士交流。由于我自己生活在自由民主的德国，担任这样的职位没有风险，另外我已经退休了，时间和精力都有余裕，能够为境内的同事略尽绵薄之力。我们是先选九名理事，然后由理事们提名选出会长，这一次没有其他的理事跟我一同竞争。
本届选举中呢，有多名国内知名意见人士入会，这是否会给他们带来风险，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呢？
这是本届组织上的特色，我们并没有故意一定要异人士参加，但是呢，这个事情就是发生的。著名的异人士如高瑜、何德普、王金波，他们都参选，参选的当然都是高票的获得了大家的支持，成为我们九名理事中间的成员。原来的几位呢，像赵达公、刘迪，就是不锈钢老鼠，还有杜岛斌、李海，他们也都是国内知名的作者，而且说实在的，他们几位大概除了赵大公之外，他们都曾经在监狱里面待过，虽然只是时间长短不一。他们这几位都是连选连任，所以我们今年的九名理事呢，除了澳洲的齐家珍和我是海外的，其他的七名理事都在国内。不过呢，笔会不是政治组织，而是一个文学组织，我们的宗旨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也就是言论自由，这是宪法上明文规定的呀，对不对？这要得到保护的。所以呢，笔会的成员一般都还不至于受到很大的干扰，但是当然有一部分知名的作家经常受到监视和骚扰，甚至于目前还有九名会员在狱中，这种情况当然是当局违宪的做法，这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只是要维护我们的理念，使用我们的权利。那么参加我们笔会并且通过选举进入理事会的人，他们自己都经过深思熟虑，考虑了个人的安危风险，但是他们有信念，自由写作是他们和同事们的权利，所以他们勇敢地站出来，这个令我感到非常的感佩。
在中国目前收紧对言论管控的背景下，笔会将如何开展工作？
我们独立中文笔会有自己的网站，我们会不断地将世界各地和国内的文学和文化的情况进行报道。另外，我们也设有栏目供会员们投稿，每隔两三年我们就出版一本收罗了会员作品的年鉴。我们也提供生活困难的会员小额的经济资助。另外的话，我们设有三个奖项，就是林昭纪念奖、自由写作奖和刘晓波写作勇气奖。这些每年颁发一次的奖，给予会员很大的鼓励。近年来，我们也颁发给国外的作家，比如说缅甸、越南的狱中作家，去年我们也颁发给伊朗的一位入狱的女诗人等等。
独立中文笔会曾经经历分裂，现在处于怎样的状况？
这个是让人心里很沉痛的一件事情。在第六届会期结束后，就是2015年的年底，2016年的年初，在第七届会员大会上面就出现了原来的会长和小部分的会员他们犯规。那么在选举以后呢，我当时当选为会长，他们不愿意接受这种落选的既成事实，就立刻另外举行了一个选举，但是他们的人数很少，不符合章程的规矩。另外的话，他把我们这一方候选人的名字全部都删除了，只是临时加了一些新的候选人的名字，这就等于是他们自己选了自己，这是公然的违规。事后呢，我们就向国际笔会和其他的机构解释了情况，我们的这一方得到国际笔会和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正式承认。很可惜的是，对方还是继续盗用笔会的名称，这些行为是非常令人不齿的。 目前呢，他没有什么动静。他们的这种离心离德违规的做法是，事实上并不能够持久，也不能够凝聚人心。那我们的这一方呢，两年来举办了很多的文学活动，也积极参与国际的项目，并且守护遭到打压的会员。现在的新的工作班子的产生，我们会一如既往地坚守我们的岗位。言论自由是一个火炬，它能够照亮一切黑暗的角落。
请谈谈独立中文笔会如何与国际社会接轨。
我们独立中文笔会始终跟国际笔会保持密切的关系。国际笔会是我们的上层的机构，就是它在联合国也是有代表的。国际笔会里面现在有149个成员，不是国家，是笔会。因为有一些小的国家，像瑞士，他们就有3个笔会，因为他们有德语、意大利语和法语，所以每一个语种都有一个笔会。我们每一年都有代表参加年会，同时我们自己也举办文学会议，邀请国际作家参加。我们独立中文笔会和美国笔会、德国笔会、荷兰笔会、瑞典笔会、卡特隆尼亚笔会、香港笔会、维吾尔笔会等等都有合作的关系。像美国笔会就协助我们编辑刘晓波纪念文集的英文版这是非常重的工作，他们是非常的支持我们。荷兰笔会曾经提供我们经济困难的会员资助，一共帮助了20名会员。德国笔会和卡特隆尼亚笔会也给我们颁奖，斯洛文尼亚笔会对我们十分的友好。还有其他的笔会呢，比如说我们去年在瑞典的马尔默合办了4个笔会的文学会议，那么各个地方的笔会都来参加。这是我们多年来积累下来的一种和其他笔会的信任友好关系这些关系和协作呢会持续下去的。国际笔会里面的这149个笔会呢，他们都非常关注中国的人权和自由写作问题，他们曾经努力的营救曾经在狱中和最后病逝的刘晓波，现在大家都努力的在营救刘霞。营救留下则变成国际笔会的一个核心项目了。
笔会对未来有哪些新的构想和工作计划？
我们这一届开始精简机构，让各委员会的人各司其职，并且要持续面向国际，让国内的会员们有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口。如果可能，我们要协助他们把比较好的作品在境外发表。网刊呢依然是会员们发表作品的原地，我们笔会的年鉴也会量力而为的继续编辑和出版。我们也要更加关注国内会员们的安危。狱中作家委员会的工作是很吃重的，我很高兴现在的何德普先生担任狱委的主任，他自己曾经戏狱将近10年，对于其中的痛苦身历其境。他为人正直，相信今后工作更为出色。
好，谢谢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文化艺术和法国文化遗产，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第71届法国戛纳电影节今天晚上在戛纳的卢米埃尔电影宫拉开帷幕。谁将成为继瑞典的导演鲁本·奥斯特伦德之后捧走今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的幸运者呢？这将是电影节与下周六5月19号获奖名单出炉前一个最让人关注的话题。戛纳电影节今年步入第71年，在去年好莱坞举足轻重的制片人韦恩斯坦性骚扰和性侵丑闻曝光后，风行全球的 MeToo 运动给今年的戛纳电影节带来了不少变化。电影节的组织者希望从各个层面强调对女性的重视， 并与韦恩斯坦事件彻底划清界限。对女性的重视首先就表现在澳大利亚籍的好莱坞女影星凯特·布兰切特今年被选中担任评审团的主席开始。而在分别来自七个国家五大洲的评审团九名成员中，也有五女四男，显示女性的比重也更大。评委们将从21部入围的主竞赛影片中评选出金棕榈等各项奖项。因为政见不同而受到监视的伊朗导演阿斯法·法哈提的影片《人尽皆知》入围主竞赛单元，也将罕见的在今晚的开幕式后全球首映，随后将全球发行。这是伊朗的这位才华横溢的导演的第八部作品。这位导演擅长用千回百转般的剧情展示人性和社会的各个层面。之前的作品《一次分离》和《往事》都深得观众和专业人士的好评和喜爱。另外，在50年前法国五月风暴期间，和特吕弗等新浪潮导演在戛纳抗议，最终导致68年的电影节停办的法国新浪潮旗手戈达尔今年第七次角逐金棕榈大奖。这部新片的片名是《影像之书》，内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很多剧透。而今年的电影节海报就是戈达尔1956年执导的影片《狂人皮埃罗》中的一幕，这可能也是电影节向这位大导演致敬的方式之一吧。中国著名的导演贾樟柯的新片《江湖儿女》也入围了主竞赛单元。在2015年的《山河故人》之后，贾导的这部新片讲述的是一对恋人十几年的坎坷曲折的爱情命运。影片是由贾樟柯御用的演员赵涛和柏林影帝廖凡领衔主演。贾导如何通过这部影片的故事呈现出当代中国的何种面貌？这个答案将于5月12号在电影节上全球首映时才能揭晓。贾樟柯今年入围也打破了第69届和70届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中国影片缺席的局面，同时今年的电影节上还给予了其他几位中国导演重要的位置。年轻新锐导演毕赣的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就入选艺术性极高的一种注目单元。这部影片由汤唯、黄觉和张艾嘉等主演，是一部侦探类型片，面对自我记忆、家庭关系，剧情也和恋人之间十几年的神秘和复杂的关系有关，或许和贾樟柯的新片有某些异曲同工之处。两位具有不同时代背景的导演如何将它演绎出来，会给观众带来何种不同的感受，这也要等到毕赣的新片首映后才能揭晓。另外，中国90后的导演魏书君的影片《延边少年》入围短片单元，他将与其他的七部作品一起角逐最佳短片的金棕榈奖。在特别放映单元还有王冰导演的《死魂灵》，这部影片长达8个小时，记录的是对120名中国劳改营幸存者的记忆。王冰的目标是要在这些记忆消失之前将它们保存起来，这可能是王冰导演向死亡者和幸存者致敬的方式。而戛纳电影节将这部巨片放在特别放映单元，又何尝不是向王冰的工作致敬的一个方式呢？大家可能还记得去年戛纳电影节过70岁的生日时各路明星云聚的隆重场面，而去年评委将金棕榈奖授予对当代艺术进行犀利批评和讽刺的影片《十字路口》也被认为是一个大胆的创举。那如何在盛况之后重新振作，找到新的突破呢？电影节的组委会承诺今年会有新的活力，但是受到韦恩斯坦的事件影响，对女性平权问题的重视给戛纳电影节带来了一层政治的色彩。好莱坞的影片缺席以及礼仪上的变化和新的规则都可能成为今年电影节特色。法国世界报的评论就发问到戛纳电影节是否已经步入精疲力竭的局面。该报的评论还指出，今年入围的影片大都选择了沉闷的社会话题，比如被威胁关闭的工厂、一个破产的家庭、被悲剧笼罩的婚礼、对阿拉伯世界的思考，以及和伊斯兰国恐怖组织作战的库尔德女兵等等。应该承认的是，戛纳电影节从来就很少对喜剧片感兴趣，这也是戛纳电影节的特色。也许在影评人周和一种注目单元的选片中，观众可以感受到一些欢乐的气息。 法广会在今年的电影节期间及时的为您做各种追踪报道和采访，欢迎您每天进行关注。以上就是今天的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专题，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
法广简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pages 单斜线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单斜线15567700572法广繁体脸书网址 https://www.facebook.com 单斜线 rfi /华语/法国国际广播电台/39435490/0409240/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新闻提要。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伊核协议，恢复制裁。法英德对特朗普的决定表示遗憾。伊朗称美国的做法违反国际法规。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其他伊核协议签约国遵守协议。民调指不足三分之一的美国人同意退出伊核协议。白宫称特朗普与习近平同意继续制裁朝鲜。中美元首通电话，习近平希望妥善解决经贸问题。特朗普表示美国国务卿正在前往朝鲜为特金会准备。李克强访日表示推动中日关系重返正常轨道。研究报告显示全球旅游业导致的温室气体排放占全球总排放的8%。第7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开幕。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苏菲尼亚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歌曲的名字是 Si aujourd'hui，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
Je crois que j'aurais l'air en buvant dans tes yeux. Je suis sûr que je ferai un fantôme très heureux.